我们今天继续沿着出埃及记的记录来一同思想上帝在古时对他的子民的拯救，所以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二十二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圣道。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就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叫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当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时，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强壮的，收生婆还没到他们就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到河里去，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在上一次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应许，在约瑟死后，在以色列民的身上得以成就，他们生养众多，遍满了埃及地。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第一阶段的实现。以色列在旧约当中的以色列，并不是现代的以色列国，在旧约当中，旧约时候的以色列是代表着女人后裔的族群，而将来那位真正的女人的后裔将从这以色列当中所出。就如上帝起初预言的那样，女人的后裔在这个世界上要面对蛇的后裔的攻击和伤害。而我们在今天所读到的经文当中则看到了这样的现实，神的子民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要面对不仅是在上帝的护理当中的一切的苦难，还要特别面对上帝的仇敌专门针对他们所发出的攻击和伤害。而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了蛇的后裔如今正在崛起。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要来一同的思想这三个部分。首先第一，我们要来看蛇的后裔的崛起以及他的统治。第二，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的百姓在这个邪恶的统治之下如何获得上帝无声的拯救。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在整个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作为新约的教会，作为上帝的百姓，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生活。所以我们先从第一点来看蛇的后裔的崛起和统治。 第八节上来告诉我们说，有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经文说这位法老不认识约瑟，这里的不认识是什么意思呢？他并不是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约瑟，但是很明显约瑟的传奇一直在埃及延续着。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读到创世纪最后的时候，约瑟是当时埃及一手遮天的人物，他曾经保护埃及国脱离饥荒，并且约瑟在埃及有制定法律的权利，他制定了法律使得法老享受埃及出产的五分之一，这个是记录在法律当中的。所以这个新兴起的法老绝不是不知道约瑟这个人，或者从来没有在史料当中查到过约瑟这个人。这里面所说的不认识是带有着强烈的敌意的含义，这位新的法老不承认拒绝约瑟对埃及带来的贡献，而且实际上这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要知道他作为法老在埃及所拥有的一切是建立在约瑟之前的劳苦之上，他忘记了是谁以勤劳和智慧使得他获得丰厚的地位和财富。那因此这位不知名的法老兴起，让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古老的预言，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预言如今正在我们眼前上演着。我们看到了之前女人的后裔现在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如今这位不知名的法老身上看到了那蛇的后裔崛起，要来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我们可以从他的言谈和行动当中看到他的这种仇恨和敌意。第九节他对他的百姓说，看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比我们还强盛，让我们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如果日后遇到征战的事，他们会联合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我们看到这话语的背后的仇恨，这种厌恶，这种憎恨出于什么呢？这种憎恨是出于嫉妒和毫无根据的恐惧。他看到以色列民强盛，因此他说他比我们还多，这怎么可以？这还是埃及吗？埃及就应该埃及人最多，埃及怎么变成以色列人最多了？所以他不肯承认他所面对的现实，而且他恐惧，他害怕以色列民多起来之后超过了他的控制，他无法控制他们要做什么。所以以色列民多这件事情，以色列民生养众多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们，让我问你，以色列民生养众多是不是上帝的祝福？而法老因着上帝对以色列民的祝福而恨他们，看到了吗？这就是加尔文在写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所看到的非常有智慧的观察。他说恶人的心会因着上帝的祝福而被挑动起来。当你看到说哇，那个人他怎么能有这么多祝福，这不公平，我比他努力很多倍啊，我比他更优秀，凭什么他可以这样这样这样？加尔文说恶人的心被上帝的祝福挑动，上帝的恩典会引来恶人的记恨。而弟兄姐妹们，这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应用，对吧？改革宗也是有应用的，那就是我们应当怀着最大的善意面对上帝赐给他人的祝福，这是最基本的一条。看到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看到你身边的亲人家人，看到这世界上的你的邻舍，非信徒的邻舍，当他们领受了上帝的祝福的时候，不要心怀嫉妒，感谢上帝赐给他 这样的祝福。而怀着敬畏的神的心，祈求上帝同样恩待你自己。而这种嫉妒早在人类堕落的第一代就发生了。该隐因着嫉妒亚伯被上帝悦纳，蒙受上帝的祝福，而生发了杀意，还记得吗？该隐为什么要杀害亚伯？因为亚伯做错了什么事情吗？没有，只是因为亚伯被上帝悦纳。以色列民被上帝祝福，反而成为埃及人仇恨的原因。所以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人们常说苦难是上帝化了妆的祝福，但我想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正好说反了。上帝的祝福有的时候是化了妆的苦难。当你经受上帝的祝福的时候，要记得恶人会嫉妒你，恶人会恨你。埃及和法老的所恐惧的，并不是以色列民势力强大之后会武装夺取埃及，而是害怕他们离开埃及。这并不是没有原因，因为在创世纪最后一章，约瑟在临终前提到上帝会带领以色列民回到应许之地，并且嘱咐他们，当你们走的时候，记得把我的骸骨一同带回去。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以色列民想要回归应许之地的盼望，对于埃及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可是既然法老恨恶以色列民，为什么不干脆让他们走呢？反而害怕他们离开。很显然，这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对于法老来说是有利益可图的，他们是可以压榨的劳动力。因此法老面对这样一个极其扭曲的心理，那就是他一面又嫉妒又仇恨，但是一面他又不肯放手，他又不肯说你们走吧。而他所采取的这种，在这种扭曲邪恶的心理之下，他所采取的统治方式是极其邪恶的，他用劳役、诡诈和杀戮来统治以色列民。他们首先想到的办法是用繁重的劳役来压迫他们，以此削弱削减他们的力量。第十一节，他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让他们建造两座囤货的城，比东和兰塞。然而这种方法并没有奏效，反而起了相反的效果。第十二节，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就越多起来，越蔓延。于是埃及人变本加厉，实行更加残酷的压迫。第十三节，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觉得命苦，不论是和泥做砖，或是田间各样的工，都严严地待他们。虽然埃及人用尽了各种办法，但是效果都是适得其反。虽然这段经文当中并没有提到耶和华神的名字，但是很显然圣经的作者想要让我们知道，上帝在无声当中正在工作。不论那恶者用尽各样的计谋，但他们在上帝的护理之下都没有任何的果效。上帝掌管一切。同样的，我们看到在新约的圣经当中，还记得上帝的新约教会面对同样的情况跟遭遇，那些不信的犹太官长们，那些不信的罗马官长们尝试苦害教会，但是教会反而不断的增长。因此不论撒旦怎样诡计多端，他的图谋终究是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永远在掌权。因此上帝的主权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最大的安慰所在。上帝如果不掌主权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要崩溃了。如果上帝不掌主权的话，我们该如何得到有得救的确据和信心？我们该如何有最终得胜的信心？我们得胜的信心不在于我们自己，不是说我们自己有多么刚强，不是说以色列人到底有多么聪明，以色列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计谋可以回应这些埃及人的压迫。没有，以色列民是 将宰的羊羔，以色列民没有发起任何的反抗，他们就是这样一直在被迫害着。是上帝，上帝是我们真正得胜的原因。而看到劳役的计谋无效，法老则开始揭开了他伪善的面具，开始直接赤裸裸的杀戮。首先他暗地命令了两个接生婆在婴孩出生的时候杀死男婴留下女婴。 但记得在这个时期，在这个时刻，他还没有颁布任何的公开的法律文件， OK， 他只是暗地里先跟两个接生婆先想要买通他们，说你们先去这样做。这两个接生婆当然他们是肯定是属于这个卫生部的，对吧？就是专门负责，他们是管理整个埃及的接生工作的，他们不是只是说他们自己两个专门去接生，对吧？而是说他们是管理所有埃及的接生婆的。因此在这个阶段法老还只是暗地要这样做。最后发现这个计谋没有得逞之后，他变得更加的疯狂，他直接颁布了一项法律，在第22节，在最后，那就是对他的百姓说，你们可以把希伯来人所有的男婴刚出生的扔到尼罗河里。这是赤裸裸的毫无掩盖的这种灭绝人性的残忍的行为。而这种行为的可憎之处不仅在于它违背人类的天性，更在于它在阻止着上帝救赎计划的实行。这不是单纯的杀戮，尽管单纯的杀戮就已经足以让我们谴责这样的行为，而是这是有计划的，想要把女人的后裔的族群同化成为蛇的后裔，只留下女婴。注意到它这里面并不是说男女通杀，而是说只杀男婴留下女婴，是在干嘛？是为了要让这些女婴长大了之后干嘛？与埃及人通婚，这是目的。所以你觉得今天我们都是自由恋爱，我们都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就跟他在一起，你想的太单纯了。婚姻是一件信仰的事情，婚姻是一件属灵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法老要控制这个事情。法老想要把以色列民同化成为埃及人，如此一来他们就会失去对耶和华的真信仰，如此一来亚伯拉罕的子孙将会在这地上彻底被剪除，如此一来蛇的势力将会完全得胜。你看到了吗？这不是单纯的简单的谈恋爱而已，这是一件关乎救赎计划的事情。如此一来，如果他的计划成功，那么女人后裔的拯救的应许将会落空，上帝的教会将危在旦夕，整个世界将会沦为那古蛇撒旦统治的国度。而我们在救赎历史当中看到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时刻，上帝的子民在这世界的王面前如此的渺小，仿佛一个婴孩面对着一只巨龙，那黑暗的势力仿佛要吞吃了他。在先知以利亚的时代，甚至那黑暗的势力吞噬了整个以色列。当以利亚向上帝哭诉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现在要寻索我的命。我跟你讲，撒旦是不会停手的，撒旦是不会说，哎呀，差不多得了吧，我们已经统治了这个世界了，我们已经占据了多少无数的悖逆耶和华之人的内心，我可以收手了。我告诉你，不会的，撒旦要灭掉所有一切，到最后每一个上帝的子民一个也不剩，这是他的目的。而我们呢？ 我们不要太单纯，我们不要太天真，觉得啊，这也没什么，这是天赋世界。你在一场征战当中，你在一场没有你眼睛看不见的，是你不是血肉之躯，而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你需要打开你属灵的眼睛，看到那才是真正的现实。在一切这世界外表的光鲜亮丽之下，背后隐藏的是真正邪恶的力量。圣经记录这一切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弟兄姐妹们。首先，这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地上所经历的这一切属灵的征战，这一切的苦难，都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我们一方面我们需要提高我们的警惕，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信靠他的治理。我们会遇到苦难，这些苦难并不总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确是罪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受害者，像在埃及的以色列民一样。我们会觉得命苦，我们会向上帝发出这样的问题：主啊，为什么？主啊，还有多久？很多的时候我们无法调和苦难与上帝的主权的问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主权才是我们在苦难之下奋斗的动力，使我们能够更加勇敢地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我们的主。当我们遭遇羞辱、逼迫，近乎绝望，仿佛教会即将彻底灭绝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加尔文说的，我们要知道这并非新鲜之事。即使迫在眉睫，上帝的拯救依然会在危难之中出人意料的临到。而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上帝无声的拯救。在这段经文当中没有出现上帝的名字，但是上帝无处不在。上帝借着这两个接生婆执行了他的拯救。很有趣的是，圣经记录了这两个接生婆的名字，施弗拉和普阿，但是圣经有意的没有记录法老的名字。那个在当时一手遮天的法老，圣经说哎，他不重要。在当时无人知道的这两个接生婆，圣经说他们在上帝眼中是宝贵的，他们的名字我要传到万代，到今天过了几千年，你还知道这两个接生婆叫什么。在上帝面前，权力、地位、尊荣毫无益处，唯独敬畏神、遵守他旨意的人才是神所看重的。正如圣经所说，义人的名必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坏。耶和华要向恶人变脸，从世上除掉他们的名号，但义人却永不动摇，被纪念直到永远。圣经说，因为接生婆为什么不去遵守法老的命令？第十七节，因为接生婆敬畏神。接生婆不是因为觉得单纯的因为觉得屠杀这些婴儿太过残忍，当然这的确毫无质疑是一个层面。接生婆拒绝遵守法老的命令，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纯正的信仰。他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上帝的圣约子民，他们相信耶和华神的应许将要从这民中兴起女人的后裔，带来世界的拯救。他们的信心和敬畏之心胜过了他们对刑罚的恐惧。诚然，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像保罗所教导的一样，应当顺服一切在上掌权者。圣经在同时教导我们要顺服神胜过顺服人。因此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圣经难道不是在矛盾吗？不，圣经没有在矛盾。圣经在说，的确我们今天读到第五条诫命，上帝设立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他在这世界当中赐给我们权柄在我们之上，我们应当顺服这一切的权柄。但是 在这一切人类的权柄之上是上帝的权柄，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的权柄是源自于他自己。因此在我们的顺服当中是有次序的，我们应当首先优先把最绝对的顺服赐给上帝，其次在不违背上帝的命令的情况下，我们尽我们一切所能去顺服上帝赐给我们的人类的权柄。而当这两者彼此相违背的时候，我们选择顺服神而不顺服违背上帝的人，因为当他违背上帝的命令的时候，他的权柄就失效了。而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难道不是吗？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这是一件你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会遭受到攻击和苦害的事情。然而加尔文说，一切的情感必须服在对上帝的敬畏之下，敬畏上帝是抵挡一切试探最可靠的盾牌。然而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法老发现了，当你去拒绝法老的命令的时候，自然而然法老就会发现，哎，你们怎么没有听话，你们怎么没有按照我的规定去做。于是法老把他们招过来质问他们。第十九节，他们回答法老，因为希伯来人和埃及人不同啊，对吧？你这个不懂科学吗？我们从科学的角度给你解析一下，希伯来妇女她们身体强壮，我们还没到她们就生了，对吧？不是我们的错啊。当然我们意识到她们是在说谎，因此这段经文就成为一段非常棘手的经文。在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解经家们，他们关于如何来理解接生婆面对法老的质疑说谎这件事情，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讲，有些人认为按照善恶的程度大小，说谎和杀人之间求其次，所以说谎的邪恶程度较低，因此他们是没有问题的。其次有另外一些人从目的的角度来出发，因为这谎言的目的是保护生命，因此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因此不能算作是罪，或者说罪恶的程度应当被减轻。最后还有一些人从律法本身的要求来看，谎言是违背上帝性情，因此因为上帝本身是真理，所以一切说谎的都是上帝所憎恶的。因此不论其程度和目的是什么，只要是谎言都是罪。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但我想说，我认为加尔文的解释是非常正确的。首先我们需要承认，他们的确从上帝的律法，单纯从上帝律法的角度出发，他们的确撒了谎，而谎言和一切虚假之事都是上帝所憎恶的。因此单纯的从他们的谎言本身来看，这谎言是罪，我们应当明确这一点。所以他们被称赞不是因为他们说谎这件事情被称赞，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保护生命的行为和他们敬虔的心。因此这告诉我们，敬畏神的人在他们所做的善行当中也掺杂着罪，但是上帝在他的宽容当中愿意悦纳他的儿女所做的善行，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如此的圣洁，没有一丝一毫的罪，而是因为上帝他自己的慈爱和怜悯。事实上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今生所行的任何一件善行都掺杂了各种各样的罪和私欲，难道不是吗？今天你去扶老奶奶过马路，在你扶她过马路的时候你做了一件好事，这是一件善行，但是同时你心里也有骄傲，你心里也觉得，嘿， 看我今天做了多少好事，看我变得多圣洁，看我变得多好。因此只是有时掺杂的罪更明显，有的时候更加隐秘，即便是最卓越的行为也是被罪玷污的。凡真诚审视自己的人都会发现，在我们最好的努力当中都存在着缺陷，这更加让我们惊讶于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圣经说，诗篇130篇说，主啊，如果你纠察罪孽，如果你真的细细的数算我的罪孽，主啊，有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但他却宽容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体恤我们的软弱，甚至乐意赏赐那些出于信心但本身不配得称赞被罪玷污的善行。而这也给我们极大的安慰，使我们在行善的道路上不至于失去斗志，反而更加的殷勤，不至于自傲，反而更加保持谦卑。而最后，我们从整段这段故事当中，我们要来看，在救赎历史当中，我们和当时的以色列民一样，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统治之下。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世界上，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统治这世界的王是那恶者撒旦。在约翰福音12章31节，耶稣亲自这样说。如果你想知道这个世界的现实是什么，耶稣的话是最值得你信任的。耶稣说，统治这世界的王是魔鬼撒旦。而使徒约翰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保罗说，他是那位在空中掌权的统治者的首领，如今运行在一切悖逆之人的心中。而这位世界的王，他在想尽办法摧毁上帝的国度，他用尽各样虚假的诡计、残忍毒害的手段，当中包括外在的身体上的逼迫和伤害，或许你们当中有人有过体会，但是也包括内在的错谬的教导和异端邪说、虚假的诡计。不论撒旦怎样诡计多端，他的图谋终究是失败的，因为上帝始终掌权。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永远不会灭亡的原因，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刚强，不是基督的教会有多么健全的体制，不是基督的教会本身有多少好的 program， 有多么吸引人，而是因为耶稣基督自己说，我要在这磐石之上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无法胜过他。因此我们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的磐石，我们的磐石耶稣基督，抓住我们对基督的信仰的宣告，这是教会的立根之本。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忘记了教会的根到底在哪儿。教会的根不在于人，教会的根不在于牧师，教会的根不在于教会里面各种的 社团活动，教会的根是耶稣基督作为磐石，对耶稣基督的真正的信仰的宣告。而我们今天也如同那些希伯来接生婆一样，在与外在罪恶作战的同时，也与我们自己内心的罪挣扎。但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相信，我们之所以被上帝称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纯洁，而是基于上帝的怜悯，被基于耶稣基督完美的义被归算给我们。那位真正的义者耶稣基督，当他抵挡罪恶的时候没有丝毫的退缩，当他面对不公正的陷害和审判时，他并没有以谎言来自保，他反而坚定地为真理做见证，说，你说我是王，还记得耶稣对本丢比拉多说，你说我是王，你说的没错，我就是王，我本是为此而生，为真理做见证。而耶稣说，凡属真理的人就会来跟从我。 因为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真理，一切的谎言和虚假都与他无分。那谎言是从恶者来的，耶稣说他从起初就是说谎的。而这位本身就是真理的，为了捍卫真理，被那悖逆真理的谎言杀死，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仿佛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那个谎言真的得胜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包括基督徒，投奔谎言的原因。因为仿佛谎言在这个世界上是好使的，是好用的，是能够达到效果的。而这就是撒旦控制我们的原因。撒旦正在用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操纵那些怕死的人，使谎言成为他们生命的主旋律。然而谎言跟死亡最终无法阻止那本身就是真理和生命的主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证明了真理的力量不可被战胜，死亡的力量无法胜过生命。因此耶稣，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特地要借着死来击败那掌死权的魔鬼，释放我们这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因此弟兄姐妹们，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尽管今天我们今生还要面对各样的苦难，我们在行善的路上依旧跌倒，但我们不失去斗志，反而更加的殷勤，我们也不自傲，反而保持谦卑，等候盼望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战胜死亡和谎言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他要把我们从这邪恶的统治的劳苦当中完全解救出来，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个完美无瑕的应许之地。因此让我们仰望着基督到来的日子。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满心感谢你在今天借着出埃及记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现实。如同当年的以色列民一样，我们如今活在那位恶者的统治之下，他无时无刻的不发起攻击，想要消灭我们。因此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叫我们继续仰望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胜利，并且从他领受圣灵的恩赐来装备我们，来打那美好的仗。我们期盼着我们的救主的再来，在我们在这场征战当中，我们会疲乏，我们会软弱跌倒。因此主啊，你出于你的美意也赐下了我们属灵的宴席，属灵的养分来供应我们的生命，就是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因此我们求你的恩赐来添加我们的力量，来借着这圣餐来赐给我们，补充我们属灵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够不至于跌倒。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